八月桂花遍地开，第65集。方索瓦还没有完全痊愈，正在桃花坞亲善医院里养伤，下巴上还裹着厚厚的纱布，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。我的计划是在桃花坞实施，引诱抗日武装来袭，在袭击中一面消灭偷袭的抗日武装，一面消灭眷属，然后嫁祸于抗日武装，激起黄七军血海深仇。现在看来，抗日武装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，但是他的行动提前了。松岗说，这些人质在天珠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，必须想办法。方索瓦说，是的，后患无穷。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，一是由皇军把人质救出来。黄协军自然对皇军感恩戴德，比拼死相报。松岗瞪着眼睛说，天珠山抗日武装难道也会像方军这样傻吗？会把人质放在明处让我去抢救？恐怕不会。松岗终于火了，第一次向方索瓦发开了脾气。方索瓦不吭气，满脸愁云，望着天花板。松岗说，方军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这事儿怎么办？你得解决。方索瓦问，太君的原则是什么？松岗说，如果不把人质弄回来，就不能让他们在天珠山活着。方索瓦说，我明白了，还是要借刀杀人，那我就用我说的第二个办法，让他们杀人质，让黄协军恨他们。松岗说，是这个意思。方索瓦说，他们抓了人质肯定要要挟龚林济，我们把龚林济的路堵死，一条也不让他兑现，激起天珠山的义愤，杀人质顺理成章。松岗说，应该这样做。方索瓦说，不仅控制龚林济，还要强迫他去攻击新四军和中央军。
松岗忧心忡忡说，
这样冲突越来越尖锐了，我很担心龚林济会突然调转枪口。方索瓦说，为了防止黄协军生变，从现在起师长和团长都暗中监视起来，让龚林济一刻也不要离开太君身边，斩断他的秘密指挥系统。松岗说，这些天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黄协军跟皇军越来越离心离德了，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真是太可怕了。方索瓦说，不要紧，中国有句话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们都在战争的一个环节当中，决定我们胜负的就看我们是黄雀还是螳螂。松岗说，看方军如此胸有成竹，想必已经有了对策。方索瓦说，据我掌握，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司令霍英山搞了个地下粮库，位置在安丰西北部的陶老庄，那里只有一个县大队，都是泥腿子，不堪一击，可以派黄七军去捣毁那个粮库，激怒天珠山的抗日武装。松岗说，如果派去的部队哗变，将如何收场？方索瓦说，突然出击，他们不会有这个准备，另外要牢牢控制他们的指挥官。松岗眯缝眼睛想了一会儿，这时候有一个东西吸引了他，他想到了粮食。那里有多少粮食呢？那个霍瘸子数年如一日惨淡经营，恐怕弄不来多少粮食吧，也许有几百万斤呢。皇军眼下缺的就是粮食，如果把霍英山的粮食搞来，既可以缓解征集之艰难，又可以给抗日武装制造饥饿，倒也不失为两全其美之计。松岗说，好吧，就这样办，即便不能借刀杀人，把粮食搞到手也是一件好事。 帮宋万说，太君，这次行动只能对准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激怒他们，千万别打粮食的主意，因为弄了粮食就减弱了挑衅的成分，就是要让天竺山看出来这是黄血军的报复行为。另外，仓促之间粮食不好运输，反为其累，因小失大。宗刚眯缝着眼睛，很长时间一言不发。自从担任陆安州驻屯军司令以来，松岗的思维世界里充满了两个字，粮食。就像袁信在背后经常抱怨的那样，松岗太君越来越自以为是了，越来越排斥部下的意见了，种种一意孤行，许多不聪明的想法都是因为粮食所致。粮食将会把松岗大佐由一个卓越的军人变成婆婆妈妈的粮食贩子。当然，这话只能在背后说，当着松岗的面说恐怕是要挨耳光子的，尽管他已经晋升为中佐。韦石在考虑这次行动的时候，促成松岗下决心的就是粮食，可是方索瓦却劝他放弃粮食，这就难免让松岗犯踌躇，难免不甘心。但想来想去，松广最后还是决定忍痛割爱。是的，有比粮食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宫林记为七支队和独立旅的联合通牒伤透了脑筋，把宣传品送到日军营房，虽然冒险，但并非难事。派夜间巡逻队往大街上一撒，可以勉强交差。发放他们的爱国证更可以虚晃一枪，反正独立旅和旗帜队也没有办法验证。天大的难题是往天竺山送枪送子弹。召集团长们开会商议，三团团长翟向贵提出可以向松岗大佐明说，为了救人请允许送一点破枪。二团团长常祥之说，与虎谋皮，万万不可。宗岗恨不得让抗日武装把眷属们都杀了，断了我们的退路，好让我们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干，他绝不会同意我们送枪。商议来商议去，商议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，拖。派人同抗日武装联系，前两条照办，送枪的事情很棘手，从长计议见机行事。常祥之还说，为了让抗日武装领会我们的诚意，可以把他们送来的宣传品在陆安州城内广为散发，陆安州城内必定有他们的内线，会向他们报告的。宫林记说，那这件事情就交给常老弟抓紧办，稳妥的办，不能让宪兵大队抓住。常祥之说，现在只能冒险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。第二天，陆安州城里就出现了许多抗日宣传品，有的甚至还到了日军军官的手里，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。次日，黄协军一团团长马辅金奉松岗之命，率领两个中队进入安丰县城。此地距离曹老庄不过30华里，马辅金以下的官兵都不知道这次行动是干什么。就连师长宫林记也是在马辅金率部出发之前才由松岗亲自告知的。宫林记一听说松岗派他的部队去劫霍英山的粮食，害得魂飞天外，一连声说，怎么能这样，这不是把我往火里推吗？40多个眷属还在他们的手里，磕头都来不及，怎么敢去扒坟呢？松岗好言安慰道，不要紧，公军皇军就是考虑到贵军眷属的安全才组织这次行动的，不仅弄粮食，还要狠狠地打击他们的气焰，我们越硬他们越软，我们越软他们越硬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宫林记见事情已经不可逆转，只有仰天流泪的份儿，不过心里也存了一份侥幸， 希望通过武力能够把天竺山抗日武装镇住。现在松岗比较信任的黄协军军官只剩下马福金了。马福金再一次得到松岗的承诺，两个月之内一定要想办法把龚林吉换掉，让他当师长。出发前，松岗一再交代此事非同小可，一定要秘密行事，确保成功。马福金信誓旦旦地说，请太君放心，不成功便成人。马福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，不成功便成人，成人个蛋，不成功老子就脚底抹油溜他娘的。他已经把自己的细软偷运到原籍，后路也就有了，他犯不着为松岗卖命。如果这次行动遭到顽强抵抗，或者被意外伏击，他只能无功而返。现在他也看出来了，松岗连队正处在困境，越来越空虚了。老子打不过还不让跑，当师长还是个空头支票，师长没当上就让老子送命，老子是不会干的。月黑风高之夜，马辅金的队伍摸到了预定位置陶老庄。他不知道松岗是从哪里搞来的情报，很准确。粮库在陶老庄西头的一座山神庙里，只有两个土神仙道士看门。原先有江淮七支队安丰县大队赵三元手下一个中队驻扎在陶老庄，现在这个中队已经到杜家老楼参加整训去了。整个陶老庄只有10个民兵负责夜间巡逻，因此马辅金对这次行动充满了信心。就在他的队伍快要摸到山神庙的时候，被夜巡的民兵发现了。民兵是当地武委会组织的，根本没有作战经验，发现情况就大声吆喝，吆喝几声没有回答，啪的一枪就打了过来，正砸在一个黄协军的膀子上。受伤的黄协军哇哇大叫，顿时枪声大作。埋伏在庙门前的往南边打，南边断后的往北边打，打了7-8分钟，双方各有伤亡。马辅金这次到陶老庄来可不是打仗的，明知道这里的抗日武装不堪一击，仍然无心恋战，喝令两个中队长将庙门砸开，居然没有发现守门的神仙。马辅金也顾不上多想，命令手下找粮食。果然在两间偏屋里找到粮食了，马辅金灵机一动，让人拖出来3袋，准备回去向松岗报功，其余的浇上菜油，一把火烧了。后来马辅金手下的中队长描述，那里的粮食真多呀，像山一样，不仅庙里有，院子也有，后面的洞里也有，那夜的火真大呀，烧得半边天都是红的，粮食在火中飞舞，空中都是爆米花的香味。看庙的神仙看着漫天大火，哭着喊着扑进火海，转眼就升天了，连骨头都没有留下。那些亲自赶赴陶老庄的士兵亲眼目睹了这场大火，在别的士兵面前就多了几分牛皮，也绘声绘色的邪乎说，从打娘摊里出来就没见过这么大的火，那村里的新四军怕是有一个营吧，光看这火就吓坏了，打了几枪就跑了，咱们也不敢靠近，就远远的看着，看着那火腾空而起，烧着烧着就上天了，恐怕连陆安州都能看见，难道你们就没看见？那些没有去陶老庄的士兵就傻乎乎的摇头，也有几个兵疑疑惑惑地说好像是看见了。关于黄协军陶老庄烧粮的事情越传越玄乎，马辅金让人送到驻屯军司令部的3袋粮食，松岗让人打开了，的确是金灿灿的稻谷，堆放在粮库外面的 应该是刚刚收获的新骨吧。放在鼻子下面闻一闻，果然有田野的芬芳。松岗心里笑了，好啊，很快就有好戏看了，对付中国人还得靠中国人呢。三天之后，从田竹山传来消息，新四军七支队和中央军独立旅长官正在会晤，可能要对黄协军眷属下手。龚林济等人如热锅上的蚂蚁，纷纷到驻屯军司令部请愿，提出两个办法，一是火速发兵到田竹山抢人，二是允许派代表并带上抗日武装索要的枪支弹药到田竹山谈判。松岗一脸悲戚，悲丑踱步，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，嘴里反复念叨，出兵没有把握，反而有可能殃及诸位亲眷的安全，谈判抗日武装出尔反尔，手段毒辣，无济于事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龚林济几乎给松岗下跪了，声泪俱下，松岗太君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松岗一会儿走到门外看天，一会儿走到地图前看地形，最后下了决心，马上派出代表，携带抗日武装索要的武器弹药去谈判，人命关天，事不宜迟。黄协军军官呼啦一下跪在松岗面前，磕头如捣蒜，感谢太君，太君再生之恩，永世不忘，哭喊声经久不息。谈判的代表很快就确定了，是黄协军一团参谋长朱家平。朱家平临走的时候，黄协军军官排成两行为他送行。龚林济一再嘱咐，千斤重担就落在你老弟肩上了，你一定要跟他们好好商量，有什么话从长计议，从长计议啊。常祥之也说，朱老弟，千拜托万拜托，全靠你老弟三寸不烂之舌了。就跟他们说，我们也记住了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再说就算我们当了汉奸，父母妻儿无辜啊。龚林济趁人不备，悄悄地往朱家平的手上塞了两个金溜子，低声说，拿着送他们长官。翟相贵和常祥之、马辅金等人也都纷纷走进朱家平，有的往他手上塞金溜子，有的塞元宝，还有的塞条子。转眼之间，朱家平的身上就装了至少一斤重的金子。临走的时候，朱家平骑在马上，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，挥手抱拳，庄重地说，各位长官大哥请放心，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把家眷们救出来，如果他们不答应，我就死在天竺山。朱家平走了，迎着夕阳带走了黄协军军官的最后的希望。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当天夜里，朱家平又重新出现在黄协军一师师部的门口，滚鞍下马，浑身是血。一见到龚林济就嚎啕大哭。原来朱家平一行十人压着驮运枪支的马队，刚刚过了引贤集，就遭到一伙蒙面人的袭击，枪支弹药被悉数抢劫，人员非死即伤。朱家平见势不妙，打马就跑，肩上还挨了一枪。龚林济问，看清是谁了吗？朱家平泣不成声说，看不清，但是有一个旗帜，上面好像是个碾字儿。向龚林济哭诉完毕，朱家平当即晕倒。龚林济仰天长叹，天不助我，奈何父亲你要挺住啊，再给儿一天时间，一定要做个了结。 可是等不到他做个了结了。